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哈塞特礼拜四表示，美国同部分贸易伙伴的谈判进展顺利，其中包括多项上个礼拜已接近达成的协议。哈塞特在接受 CNBC 访问时透露了上述消息，他并未指出具体对象，只是说谈判组在川普总统礼拜三宣布对多数贸易伙伴实施90日对等关税暂缓前就已经展开。哈塞特表示，根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通报，目前已经有约15个国家向美方提出明确报价。白宫正在研究这些提议，评估是否足以提交总统审议。哈塞特补充说，政府内部曾经考虑是立即宣布协议，定是先启动暂缓措施，以向市场释出明确信号。总统选择了暂缓措施。哈塞特强调，暂缓决定是基于同各国领袖进行的善意对话。他透露，川普礼拜三早上同瑞士总统进行了一通非常友好的通话。哈塞特预期接下来几个礼拜将有相当多的国家领袖到白宫展开磋商。礼拜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指责俄罗斯系统性在中国招募士兵，将他们送到对乌克兰的战场上。而几日前，乌克兰军队刚刚俘虏了两名为莫斯科作战的中国士兵。泽连斯基说，乌克兰情报部门发现至少有155名中国公民正在为俄罗斯作战。他在 X 上写话，很明显这些并非孤立事件，而是俄罗斯系统性招募中国公民参战，尤其是在中国领土和管辖范围内进行招募。网上流传两名被俘虏的中国士兵接受审讯的影片。根据胡照信息，他们分别是江西的张仁波以及河南的王广军。泽连斯基此前说，这两名中国士兵是在顿涅茨克地区乌克兰领土的战斗中被俘虏的。据乌克兰媒体报道，其中一名被俘虏的中国士兵透露，他向中国的一名中间人支付了300,000卢布加入俄罗斯军队，被承诺可以获得俄罗斯公民身份。美国投资银行高盛礼拜四发布报告，将中国2025年和2026年的 GDP 增长预测分别下调到 4% 和 3.5%， 低过先前的 4.5% 和 4%， 并指出调整原因是受关税影响所致。据路透社报道，在川普总统礼拜三对中国入口商品的关税由 104% 大幅提高至125毫，提高至 125% 之后，高盛对中国作出了上述预测调整。高盛认为，虽然进一步加征关税的边际影响可能会逐渐递减，但目前这么大幅度的加征关税政策预计仍然将对中国整体经济表现和劳动力市场造成明显打击。高盛预期中共当局将加大政策宽松力度以应对美国关税，基准利率将下调60个基点，高过先前预测的40个基点。不过高盛亦指出，即使推出这么大规模的刺激措施，恐会仍然难以完全抵消高额关税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此外，国际信用评级机构惠誉已经在这个月初将中国的长期外币信用评级由 A 加下调至 A， 凸显国际市场对中国经济前景的日益担忧。礼拜三，脸书母公司 Meta 的前高管威恩·威廉姆斯在美国国会作证，指控 Meta 为进入中国市场而危害美国国家安全，包括向中共提供美国在人工智能方面的成果。威廉姆斯在2011年至2017年担任脸书全球公共政策总监。他在作证时指出，早在2015年Meta 就开始向中共提供简报，重点是关键的新兴技术，包括人工智能。他明确目标是帮助中共超越美国公司。该公司为了取悦中共政权，并在中国建立价值180亿美元的业务，秘密做了这些事。威廉姆斯在证词中说， 他目睹了 Meta 和中国共产党携手合作，构建和测试定制的审查工具，压制和审查他们的批评者。他还说 Meta 不顾警告，试图在中美之间建设实体管道，令中共由后门获取美国用户资料，但这项计划从未实现，只是因为立法者的介入。据菲律宾通讯社礼拜三报道，菲律宾知名华人侨领、有钢铁大王之称的郭松元日前被发现遇害。据悉，郭松元原计划3月29号参加一个宴会，但突然失联，之后确认被绑架。之后家属曾经三次支付约2亿1000万比索的赎金，但两人最后仍然被绑匪撕票。郭松元和他的司机的遗体礼拜三上午在黎萨省一个路边草丛被发现，两人尸体被装入尼龙袋，头部缠满胶带。据警方透露，遗体胸前和手臂等处都有捆绑痕迹，疑似生前曾经遭受酷刑。警方仍未公布案件调查详情，但由当地媒体披露，该绑架可能和网络赌博集团有关。另据知情人士向媒体透露，绑匪讲普通话。这宗惨案震惊了菲律宾华人社区。目前警方的反绑架大队指挥官已被撤换，警方同时还在调查这宗案件是否和今年2月的一名中国籍学生在马尼拉被绑架案有关联。欧盟礼拜四宣布将暂缓对美国实施首轮报复性关税措施90日，以回应川普总统最新的贸易政策转向。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在 X 平台上表示，欧盟希望给谈判一个机会。此前就在欧盟27国批准针对美国钢铁和铝关税的首轮反制措施后无奈，川普突然宣布将暂缓对包括欧盟在内的多国征收对等关税，为期90日。川普政策急转，引发市场剧烈反应。美股礼拜三飙升，欧洲和亚洲股市礼拜四接续上扬。欧元区公债殖利率攀升，市场对欧洲央行进一步减息的预期亦因此有所缓和。冯德莱恩在礼拜四的另一份声明中指出，清晰且可预测的条件对贸易和供应链的运作至关重要。他强调，欧盟仍致力于与美国进行建设性谈判，同时亦将持续扩大外部贸易伙伴关系，和涵盖全球 87% 贸易额的国家深化合作。礼拜四，俄罗斯释放了一名因向援助乌克兰的慈善机构捐款而入狱的美俄双重国籍公民芭蕾舞者卡雷利纳。卡雷利纳的律师表示，卡雷利纳在去年被俄罗斯法院判定犯有叛国罪，被释放后已经在礼拜四早上乘搭飞机前往美国。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卡雷利纳被释放是同一名在美国入狱的俄德双重国籍公民佩特罗夫进行的交换。佩特罗夫因涉嫌帮助俄罗斯制造商采购美国供应的微电子产品，用于为俄罗斯军方制造武器等设备，在2023年被捕。据《华尔街日报》引述一名 CIA 官员表示， CIA 局长拉特克利夫和一名俄罗斯高级情报官员在阿联酋首都进行了交换谈判。拉特克利夫在比《华尔街日报》的一份声明中说，今日川普总统又从俄罗斯带回了一名被错误拘留的美国人，我为不懈努力支持这项工作的 CIA 官员感到自豪，我们感谢阿联酋政府促成这一次交换。最新数据显示，美国三月份的通胀率已经降至 2.4%， 距离美联储 2% 的目标又近一步。礼拜四，美国劳工统计局发布报告称，三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降幅超过预期，该数据经季节性调整后下降 0.1%， 使12个月通胀率降至 2.4%，低过2月份的 2.8%， 不包括食品和能源。核心通胀率年率为 2.8%， 当月环比上升 0.1%， 这个是自2021年3月以来核心通胀率的最低值。 能源价格暴跌，帮助抑制了通胀。汽油价格下跌 6.3%， 导致能源指数下跌 2.4%， 食品价格环比上升 0.4%， 鸡蛋价格再升 5.9%， 同比上升 60.4%。 斯巴达资本证券公司首席市场经济学家卡迪略话俾路透社知，呢一个系一个好消息，表明通胀正喺回落，对美联储嚟讲亦系好消息。佢预计如果呢一种通胀降温持续落去，并且美中贸易战喺合理时间内结束，咁样美联储今年好有可能减息2到3次，否则只会减息1次。星期四，美国国会众议院共和党人通过了参议院预算蓝图，该决议案将用于制定川普总统减税和边境立法议程的关键部分。在经过最后一刻争取保守派支持后，这份蓝图最终以216票赞成、214票反对的结果通过，只有两位共和党人肯塔基州众议员马西和印第安纳州众议员斯帕茨投了反对票。该蓝图将在未来10年内减税约50,000亿美元，并使联邦政府债务增加约57,000亿美元。共和党人将在未来几个月内制定这些减税措施，并预算蓝图在上个礼拜六在参议院获得通过，要求至少削减40亿美元支出，远低过众议院之前批准的15,000亿美元削减额度。众议院共和党人表示，40亿美元的数字只是一个最低标准，并不妨碍国会在未来几个月通过更大规模的削减支出方案。但众议院一些强硬保守派人士表示，他们不愿意投票支持不包括更大削减目标的法案。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星期四表示，美国将在星期六和伊朗举行直接会谈，讨论伊朗的核计划，这个将是自2022年9月以来美伊两国首次正式核谈判。会谈将在亚曼举行，届时美国特使维特科夫将和伊朗资深领导人进行会谈。卢比奥在川普总统主持的内阁会议上说，我们希望这次会谈能够带来和平，我们的目标一直非常明确，伊朗永远不能够拥有核武器，我认为这个就是举行这次会谈的原因。川普星期三警告，如果伊朗拒绝达成核协议并试图发展核武，美国在必要时绝对会动用军事手段。他还透露，以色列将在潜在军事行动中扮演主导角色。在前总统拜登任内，美国和伊朗曾经举行过间接谈判，但几乎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美伊上一次直接谈判是在前总统奥巴马任内进行的，两国在2015年达成核协议，川普总统后来放弃了该协议，重新对伊朗实施全面制裁。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